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北京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一幕，一位抗议者在海淀区四通桥上打出两条横幅，要求停止清零运动，还自由民生尊严于公民，并要求罢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四通桥抗议事件在简中互联网上传播了一波之后，很快被消杀得干干净净，很多人因为转发讨论此事而失去了微博和微信账号。奇异的是，这些口号并没有消失，而是像星星之火一样继续传播。大陆境内有人发动了厕所革命，在公厕里涂写这些口号，还有人在地铁上用 AirDrop 向周围的陌生人发送四通桥事件的有关图片。在海外，很多年轻人开始在大学校园和城市里张贴海报。在 Instagram 上，北方广场、公民日报等账号组织网友设计海报样板，召集网友们把他们在世界各地张贴或看到的抗议海报拍照发给他们。我还和一位在广州地铁上用苹果手机的 AirDrop 功能向其他乘客分享四通桥照片的大学生，他说他已经做了三次了，每次发送的内容不仅包括现场照片，还有这次事件的维基百科截图，也通常会附上一张如何翻墙的说明。他称之为授人以鱼。那么这些年轻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为什么愿意冒着巨大的风险做这个事情？他们在贴海报的过程中会想什么？会遇到什么？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位在伦敦的留学生 Cathy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经验。这是不明白播客二十大系列专题之一。为安全起见，我们给 Cathy 做了变声处理。Cathy 你好。
你好袁丽。
你能说一下13号这一天你在伦敦的公寓里醒来的时候是怎么知道北京四通桥发生的事情的？你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我周四因为时差的原因，我想是我们这里的白天发生了四通桥的事件，但我一直到因为白天有事情在外面，一直到晚上我一个人回到公寓才真的有时间仔细坐下来看具体发生了什么。真的看到那个事情的时候，我想第一感受就是纯粹绝对的震动，因为无法相信现在中国竟然还有这样的意识，还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且是陷入一种很深的无力感和痛苦中，因为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不知道我可以怎么帮助他，我甚至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能够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和他家人所有的安全。然后到了晚上，我想是很长时间都还是沉浸在这种无力感和震撼之中，然后我就开始有看到 Instagram 那些账号上一些世界各地的同学，当时也许是时差，主要是北美的同学开始有在校园里贴出那些海报。我看到的时候真的是百感交集，可能从前面我就已经是在跟朋友说的时候我们都在流泪，但是当我真的是看到越来越多的那些图片，整一夜我都没有睡觉，也没有办法去睡觉，我觉得就是一直刷着手机，不断的刷出一张又一张新的图片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痛哭，就是打开窗户对着外面痛哭。因为我当时心里的想法本来是在一个非常强烈的孤独感的淹没之下，但是突然就好像是有一点黑暗中看到了光亮的感觉，甚至让我有一点不可置信。虽然我当然一直也知道我不可能是一个人，但是生活中所有的感受它给我带来的，包括可能在前面受到过很多不同场合下受到的创伤，已经让我学会了怎样趋利避害，学会了不和别人交流，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想法，学会了把自己更深的有点埋藏在这种孤独感之下。所以在当时就看见了那些人，他们开始说话，开始有一张一张的图片贴在街道，贴在校园里的时候，我一边流泪一边很想就是向天呐喊说，原来我还有这么多的朋友，原来天涯海角还有这么多的朋友，可是你们到底在哪里？你们到底在哪里？我到底该怎么找到你们？我们走在街上又怎么能够认出彼此？然后在晚上之后看到那些，我很快也就决定说我一定要去做这件事。其实当时是还蛮紧张的一个心态，因为我想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通过贴海报这样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想法，此前是没有过任何的练习，没有任何的经验的。但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当然必须要去做这件事，因为我已经有了这个机会，我怎么能不做呢？可是因为我也是刚刚到伦敦很短的时间，我在这里并没有认识到什么我想是可以沟通这件事情的朋友，因为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小心的心态， 并且这件事情我在事后验证了，就是可能和大多数的同学说，它当然就是会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所以我只能在网络上面和我的朋友，以及大多数他们都是一些网友，他们也都非常好，给予我安慰啊，并且会说你这是一个很勇敢的行为，然后会叮嘱我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甚至戴上口罩墨镜，千万不要让任何中国人看见你是谁，小心学联的人，不要让中国人拍到你的样子。于是呢，我在4点多钟的时候就下楼到我们公寓里有自助打印机去打印。我当时就已经是一个做贼的心态，我很久没有戴过口罩了。然后我第一次戴上口罩就是为了下楼去打印。因为我们这里住的中国同学也确实很多，即便是凌晨4点的时候，那里就还是有一些中国同学。我就好像是一个打游击战的状态，然后在那里打印出来，打印出来一张我就要把它偷偷藏好。因为当时又是第一次用那个打印机，不太熟练，还在旁边又带着电脑，就真的是躲在一个小角落里，然后一旦他们可能有人走过，我就立刻要想把所有东西都藏好，就觉得手里拿着的不是 A4 纸，而是就是一捆炸弹或者什么东西。因为天还是很黑嘛，我想就是为了考虑到个人的安全，就是还是到天亮了，周五早上我一个人去了学校。去了学校贴的时候也是相当相当的紧张，因为正好也赶上了早高峰，大家上学的时候很多中国同学人来人往。我大概就经历过那种很恐惧的瞬间，比如说我大概盯上了一个图钉，然后一回头和一个至少他是东亚脸吧，但我想大概是中国人，我们四目相对。然后我就拔腿就跑跑到前面的走廊里，就是加快脚步，好像若无其事无事发生的一样，走在他的前面，拐到那种走廊厕所里，然后稍微避一下，可能等他走过了我再回去。就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很多次，虽然我当时一夜没睡，但我整个人非常的亢奋，也没有感觉到疲惫啊什么的，就在那里真的是来回打游击战，这么弄了2个小时。
你能说一下你都在什么地方贴？
我主要就是在我们学校的主楼里，然后主楼它会有很多公告板，但是我错误的计划了路线，我先贴了其他公告板，因为我到的还是蛮早的，7点钟，可是后来就是只剩下最后一条最繁华的那个走廊，但是当时人流量就很大了，可是我又知道因为那里很繁华，所以它也会被更多人看到，那我一定要在那里多贴。然后我中间也真的就有点想放弃了，就太累了，因为真的很害怕中国同学，但我觉得还是要做完那件事。然后当时我是非常强力的躲避着中国同学的，所以并没有发生什么交流，只有中间有一个外国同学，一个白人的男生，他又走过来跟我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说他读了觉得这是一些很勇敢的行为啊怎么样。然后在他跟他说完之后，我就也立刻走开，我就直接又在一个角落里流下了眼泪。其实虽然现在只是短短几天，但我回忆到那个，说实话已经不是特别的清晰，因为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也很多，我的想法改变也很大，但是就真的是在那个早上，我的整个情绪是在一种强烈的激荡中，并且当时我是觉得不论跟什么人说话，或者是在课堂上也好，做什么事情，我心里好像都随时会想到这件事情，我就要随时开始嚎啕大哭，就是上一秒还是在认真听课，然后下一秒就真的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然后又回到听课的状态，就一直处在那种激荡的情绪之下。对，这就是我第一次去贴海报那天早上的事情。不过整一个周五给我的鼓励和安慰是非常大的，因为那一天呢，我后来主要是通过互联网上的一些办法就联络到了一些因为我会看到有些人可能会拍我贴下的海报，那我就可以判断出他们可能是支持我想法的。还有呢，我也看到了有更多别的海报，也有别的同学去回应上，就真的让我体会到那句话我们在一直说的，不应该让一个人的勇气没有回声。我那天就是感受到所有的回声在出现，并且回声就出现在我的心里，就有各种各样形式的回应和鼓励，有在上面写字的，有贴上新的海报的，还有一个使我最感动的就是有摁上他自己的红手印，也许他是拿了一些墨水涂掉。我当时有跟别的朋友说到这件事情，就是外国的朋友，他们会说那摁手印是什么意思。
嗯，
然后我当时就有点被问到，因为我们似乎也没有一个关于摁手印是什么意思这种约定俗成的事情，但我只是在看到的那一刻我就懂了。然后我相信所有的我们的朋友们在看到那一个场景的那个瞬间，大家都会懂。
嗯，
我想那个手印它的给我的感受就是它也在这里，它在这里，它在我的身边，我们都在一起。
嗯，对。那你能不能说一下，就是说你为什么这么害怕碰到中国的同学呢？
我想最直接或者说最严重的原因肯定是害怕他们举报到我，因为这一点它实际上 肯定还是会影响到我的生活的。虽然我现在自己是在国外，可是我的家人啊，他们还有很多都还是在国内，以及我现在依然也还是个中国人，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还是非常严肃的。不过说实话，我自己似乎没有说那么害怕举报的事情，以及后来很多时候我也都被不同的人有提醒过，我好像有一点太粗心大意怎么样。就像是在那个周五的凌晨，我准备去做那些事的时候，很多网友们他们也会跟我说要怎么样小心，以及会说这是很勇敢。那我当时其实那天晚上我真的是一个情绪非常失控的状态，我可能是一直在痛哭，但是我就跟他们所有人，就是能够沟通的朋友们，我都跟他们有说到一点，是我不知道我做这个有什么意义，我其实根本不知道，我也不是说抱着一种我好像是要去改变这个世界，或者是我能让这个事情更好的心态，我只是说我坐在这里我太绝望了，太痛苦了，我坐在这里我感觉自己太什么也不是了，那如果我能走出门，我哪怕是去只是贴上一张海报在这个遥远的大洋彼岸，我自己会没那么痛苦。当时我真的是感到我其实可能是出于一种非常自私的目的才去做这些东西，因为那种 guilty 负罪的感觉可能长时间也都缠绕着我，就好像现在是因为我在海外，我为什么能去做这些，当然是因为我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那我做的这些事情跟彭在州他做的事情相比能算得了什么呢？甚至就像是那天我们小道消息不是有说微信可能封了60万的号，但是我就觉得这也很可悲或者很可笑，只是对于我自己，因为当时我们就说其实我们说是反贼或者什么也好，就我们被封的一些什么号反倒比较少，因为大家是对这些事情有高度敏感的，也一直很了解，当时被封的更多的是一些平时不太关注，所以他们也不太清楚那个界限，也不太知道这些问题，然后才会直接被封掉号。然后那我们其实在一些群聊里面我们根本不会去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东西说出来可能这个群就立刻没了，我们所有人的微信都没了。然后我一边是知道这一件事情，然后一边就是很痛恨自己，我就觉得有的人他是做好了付出生命的准备，他连什么东西都可以不顾，而我却害怕失去一个微信号。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说实话不是说害怕到他们每一个人举报，而是因为我是一个毫无经验的状态。我虽然一直以来包括在国内的很多经历都告诉我，就是一些中国同学我最好是保持距离或者怎么样，但其实我并不清楚他们真的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更准确的说他们针对这件事情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个是我毫没有准备也没有办法预测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导致我周五第一次去做这件事情最紧张害怕的根源。然后因为我后来也有再次回到学校去贴海报的时候，我就经历了几次之后，我似乎就完全不害怕了，我也甚至没有戴口罩或者墨镜。说实话在学校里戴墨镜我觉得反而更醒目，就有点奇怪。所以我的战术就是一直在打游击战，对，我的战术就是一个游击战的那个，而不是把自己全面的武装起来。
你就像一个受惊的兔子一样，然后按一个那个海报就赶快跑是吗？
对对，然后因为就很不方便，我的指甲或者什么那个图钉又比较高，然后我在那里真的是紧张到手心出汗，不断的回头，而且中国同学他们往往是会成群结队的出现在这个地方，我害怕的就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我的同胞们。
你能不能从这个说一下，你20年的时候疫情发生的时候，你在微信上说话，你读本科的时候那些同学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反应？
好的，20年确实是对我造成非常大创伤的一段时间。我觉得当时我个人的情绪也是处在一个非常不好的时间，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就在疫情最开始发生的时候，也很巧吧，我不能说是幸运或者怎么样，当时我也正好是在国外参加一个学习的项目，然后我可能是一直怀有一种天真，其实我个人来说，我似乎没有经历过特别从粉红或者怎么样的转变，这个可能要感谢到我的家庭的环境，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我难以解释的原因，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能真的就只是每个人大家的性格都太不相同。不过这也是很 tricky 的一点，因为我再怎么说没有过说可能特别狂热的爱国主义或者什么样的时期，那我也一定曾经是一个少先队员，我也一定曾经是一个共青团员，我也一定是在这种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所有这些东西下成长的。所以我这几天跟朋友们沟通，我们也经常谈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发现一路上我们的成长都是非常艰难的一种自我教育，一路吐毒，就是把自己吃掉的毒给吐出来。所以在说到很多周围的中国同学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经常说我特别能理解他们，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一些很 高高在上或者怎么样那种角度的审视，或者大家的嘲讽啊怎么样。那当然有的时候我可能自己也会忍不住啦，因为就处在一个情绪的下面。可是我真的好想看着他们说，我说你知道吗，我真的好懂你，对，我理解你。然后我也感到一种很深的遗憾和悲哀。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们，我们都是共享这种情感，因为我们是深深的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变成这样，因为我们也恰恰是在那种环境下成长起来。可能是经历了有两个阶段对我来说是比较震动的。第一个就是上了大学，因为上了大学我当时的一种天真的想法就是我们又在一个大的城市，我们又经过了那个所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好像是来到了一个还不错的高等教育的学府，大家经历过这样，那我相信大家其实更多是可以沟通的人吧。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也还没有说特别多的上网，没有接触到一些别的东西，我也从来不会就是 identify 成为一个所谓反贼或者什么，那时候可能根本都不知道这些词语，也没有参与过这些讨论。我只是很天真的觉得我当然是一个爱国的人，然后我想讨论这些问题又有什么不对呢？难道这些问题会使我置身于什么麻烦中吗？我当时是对这些是毫无了解的。然后但显然呢，现实就会给我上一些深刻的课。对，我就发现很多朋友很多同学会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沟通的状态。从大学四年经历下来，我完全可以沟通这些事情的人也许就是一个或者两个。不过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太敢跟别人说话。就是我在上了大学发现了碰到了一些壁之后，我就不再是一个那么有社交热情的人了。就你一次两次的碰壁，你自然会为了避免那些对自己的创伤，因为我想很多时候跟那些同学你沟通到一些问题或者听到他们说一些话，其实都是非常严重的创伤。
你举个例子呢？
就好比说朋友圈里的大家，虽然我现在已经删了很多人了，也屏蔽了很多人，但我的朋友圈人还是蛮多的。然后大家平时看起来都是漂漂亮亮，或者说也都是很不错的人啦，因为一些我们大家在线下认识，他们甚至可能对我也很关心很好，平时看上去也都是不会说你觉得这个人有任何问题，或者说觉得他很可怕，这是不会的。但是呢，就像到那一天佩洛西访台的那一天，然后突然你的朋友圈就像被攻陷一样，所有的人他们就像是机器人体内程序的设定突然发作了，然后说着那些你觉得非常恐怖的话，然后好像每一个人都觉得台湾属于中国是最大的正义，武统收复台湾是众望所归，然后说着那些话，他们并不会觉得那个有任何问题，也不会觉得它代表的是一种暴力或者怎么样的，没有。对，就是我觉得是完全缺乏共识的。觉得这其实是最让人痛苦的一点，就如果他们真的是每一个就像是我一个完全的机器，完全可怕的机器，那我觉得你就是绝对切断那种联系或者怎么样就 OK 了。可是又不是，他们每一个人其实又不是那样子。然后20年的疫情就是对我是更有点一记重拳吧，就那此前就有点像是最后打破了我一种天真的与人沟通的幻想。我当时所抱的幻想就是那都到了国外了，就是你能够上到大学，你能够接触到这种很好的教育，其实你已经是很 privileged 的那一个群体的人。当然我自己也是，然后我就会觉得那也许我们是不是一类人，然后我又会想都在国外了，那这更就是一个 privilege， 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的家庭愿意有这个支持让我们在这里，那作为更高一层的这种 privilege， 而且又是在西方这种民主世界里面，那难道我们不是更应该有一种基本共识，或至少是可以沟通的吗？我当时是刚刚到了之后，很快疫情就爆发了，所以我就陷入了一种非常非常不好的情绪，跟现在我觉得是也是完全两个量级的。因为当时就是看见武汉每天的新闻和国内所有的事情，就真的是以泪洗面，每天早晨就是醒来就开始哭，晚上再哭着睡着，甚至就学业上都会没有办法那么好的完成，就有的课都没有办法去上，因为实在是心情处在一个很痛苦的状态。
就是武汉的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你提醒一下，也许有的听众已经现在忘掉了。
就是看到从一开始你明明知道好像是一个我们谁都不了解的病毒，它已经开始猖獗的蔓延，然后但是官方媒体说它不存在人传人，然后你就想到那么多的人就怎么办怎么办，我就当时的心情就一直是从一开始怎么办然后到后来这个事情就完全可能有点纸包不住火，就彻底爆发了之后，那在武汉最严重的其实就是当时过年的那几天。
对，
一方面在医院里医生他们是晚上连泡面都吃不上，然后病人几 己在医院里就是哭喊，那个电话里就所有的都像是真的像战争片那种里面的场景一样，就流露出来的就是泄出来的那些视频的片段，然后街上都像是逃难的状态，所有人都不知道怎么办，口罩也买不到，我也不知道怎么应对。然后与此同时春晚在上映着，春晚在播放着，对，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最强烈的一个体会。其实再说回我自己当时的状况，我是在国外，我也并没有说到那么天真，就觉得我可以跟谁都说这些事情。我还是一个蛮自闭的状态，就是这个已经持续几年了，就是我不会特别的那种跟别人沟通，纯粹为了保护自己，我很害怕听到他们说这些话。就说到这，我可能想就是有点 call back 到贴海报这件事，尤其是这几天经过了之后，我发现我特别害怕的就是我个人内心我最害怕的不是他们真的会举报到我，虽然这很有可能会发生，我害怕的是跟他们起到一些直接正面的冲突，我害怕听到他们说话，我害怕听到他们说一些那种让我非常非常痛苦的话。因为说实话，我没有办法恨他们每一个人，虽然很多时候我又很难不恨，但我相信就正因为我关心他们所有人，因为我们是同胞，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没有别的同胞了，就像我交到台湾很好的朋友，但是我就意识到其实我们对于彼此来说是外国人，他支持我理解我帮助我，可是他只是支持理解帮助，而他不是我的同胞的一份子，我们没有办法像真的我跟我的同胞那样站在一起。而我的这些同胞他们在我的面前说出的那些话却可能是会让我那么的伤心，那么的恐怖。
你最害怕他们说什么话呢？
就是我想一个不是特别跟这些事情挂钩，但是我常常会在我心里浮现出来的，我常常看到他们每一个人的脸或者每一个人的样子，我心里都会想到他们就是会毫无顾忌的说出我不关心政治，政治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不是特别喜欢政治。对，其实我相信这已经是最轻微的一种了，这个他不是说那种特别狂热的爱国主义，那个伤害肯定这个还是要轻一点，但光光就是想到这个都让我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改变这些东西，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多一个人让他愿意和我们对话。
对，就是武汉那会儿爆发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很痛苦，然后你有和人分享吗？他们就是这样子反应吗？
当时我是在微博上说话还蛮多的，但是我就是完全个人的微博号嘛，那个微博号的话是多线下现实生活的朋友们都是互相关注的。然后就回到我刚才想说的我自己的这一重的天真，就是因为当时在发那些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因为我可能只是会非常多的转发，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会记得，就是武汉肺炎啊，就当时那个肺炎的超话里面所有求助的那些东西，我是后来就觉得就那个当时的心情说实话好像和现在也有点像，就是我并不觉得我的转发就能够让他帮助到那些每一个人了，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而这个最后的可能性摆在我面前，那我怎么能不去做呢？并且理智也会告诉我我做的这个事情它一定不是会说没有意义，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做，让它更多的传播出去，它至少是会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至少我们会有帮到那些人，所以我就非常自然的就是会转发所有那些求助的内容还有相关的东西。然后在那个时候裂痕就出现了，我想不是那个时候裂痕出现了，而是裂痕我发现了，因为我就看到我身边的那些同学朋友很少人转发，可能会有发一点点，但是他们不会说去转发特别多，就好像一种点到为止的关注，而且其实点到为止的关注已经是很不错的一种情况了然后我慢慢的就会在心里涌生出一种既是不理解也是一种很恶意的情绪，就是我有点讨厌他们所有人，我觉得你们为什么这么不关心，因为我会设想他们的心情，其实这一点也在这几年频频出现，我非常不喜欢自己的这种思考的方式，但我觉得这可能已经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就是活到现在只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趋利避害的本能，我无法不在心里就是对所有的中国人他们去做一些非常 judgmental 的判断，把他们一见面就在心里把人家化为三六九等，是能够说什么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这种状态，我也会去猜测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他们是怎么面对这些事情。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我觉得他们是会觉得这些东西会弄脏他们的主意，会让他们那些漂亮的照片好看的图片出去吃饭玩耍开心的那些心情似乎会有点污染到，这是我非常真实的一个感受，不仅是在当时也是一直到现在，不过现在我已经就是接受了这一切，但在当时那个对我来说是还有一点新鲜。 钱的，就觉得啊，原来你们竟然是这么想。因为我会天真的觉得我们应该更多都像是我这样的想法。
嗯，
我又不是说我要推翻谁的统治，我只是说为什么有人在受苦，而我又能做一些什么。再回到说关于那些周围朋友们的同学的想法，
嗯，
就当时在微博上还有在朋友圈，我都还是一个会蛮直接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可能以前都是，但只是因为20年的疫情，它这个事情太激烈太强烈了，然后也使我会去表达的更多，于是我也就遭到了更多的我意想不到的回应。
嗯，
我记得是在微博上面，当时是有那个许可欣，不知道还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应该是也是一个大学生，然后他是发表了很多相关的想法，并且他也是表达的非常直白，又是一个有点实名的状态，所以他是被人肉出来，然后我不知道是他自己的微博提到还是当时网友安上，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恨国党这个词也变成了一个很流行的那个状态。但当时我看到那些，我当然就非常的为他抱不平，因为我觉得他说的那些话怎么能说是所谓的恨国呢？恨国这个词又是何其的可笑，何其的荒谬。然后我就会说，那我也是恨国党啊，我可能就发了这样的东西在微博，然后我就会收到别人的短信或者一些提示，就其实是完全不是那么熟悉是或者朋友的人，他们就说你赶紧把你的微博删掉，你知不知道这样子学校会怎么找到你，你可能毕业证都拿不到，你说那些话错得多离谱，或者就我觉得他们在心里他们的一个默认的感觉就是这很反动，你是一个反动派的感觉。然后我记得还有在微信我朋友圈说的很多的就是关于芳芳日记的那件事，那个我的印象也很深，因为我当时有一个最感到恐惧的体验是，我真的是亲眼目睹着舆论是如何一天一天的转向的，就或者说大家是如何在这个巨大的机器下一天一天被他所同化，被这个机器所吞噬，真的成为不是人而成为一颗机器的螺丝钉。因为从芳芳日记最开始发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我们绝大多数因为可能关心这件事的人肯定都会为此而感动，也是去支持的。
是的是的。
可是随着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很多人我相信他们都可能没有就是读过，他们就只是接触到了那一套的话术，就把它习得，然后变成自己的话，说出来其实都非常生硬，就你听到很多所谓的粉红或者身边的这些中国人他们说话，你有种明显的感觉是那些话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想法。就像我也常常说的，我很少觉得我们是所谓的意见，或者说我并不觉得我们是政见不合，因为我并不觉得他们有任何所谓的政见，我觉得他们只是没有想法，也不关心这些东西。然后你当你是一个没有想法也没有自己很强有力的主动性的时候，那你处在这个环境下，你就不可避免的会去被它吞噬，因为那个力量太强大了。然后他们说出的所有话，你会觉得那就不是他们说的话，他们像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一套东西，但是他们又会很流利的背出来，相信那就是他们自己的想法和话。然后所以芳芳日记到了后来，大家就是一边倒的批评，然后甚至那些越来越多的大词啊或者什么都压上去，就令我觉得非常的恐怖。然后我在朋友圈，我当时也是觉得就我怎么能不支持这件事呢？这件事它怎么能有什么问题？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哦，我好像只是说，我觉得我支持芳芳日记这件事情，也都会被一些人所容不下。然后我真的也会收到一些朋友圈的评论，然后他们可能是学校里的师哥师姐，他们很多人也会自诩为一种好像是我的长辈或者怎么样，就想来教育一下我的想法，而且他们的出发点已经不是说你说这个很危险，而是就可能你的想法有点问题，你的思想是不是有点问题，
那你就不说话了还是怎么样，你会怎么回复？
就把他们删了。
你把他们删了？
对，我其实不敢跟他们吵，我觉得我也是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也挺懦弱的。
就比如说你去贴这个海报，你那天跟我说你周六又去贴了还是周一又去贴了，然后就你在旁边休息的时候有一帮中国学生在那品头论足。你说。
对，很有意思。我也可以大概说一下就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周五的夜里呢，就周五经过一天，其实这个想法一直在变化，就关于我贴海报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及有什么意义，我觉得也就是很值得探讨。但总之周五是给到我非常多安慰和鼓励，就我也知道我在这个学校里不是孤身一人，然后我也真的就是找到了一些朋友啊，就真的是加上好友啊，或者加进他们的群，就是那种感觉像是一个一剂眼泪的创可贴，一剂特效药。我真的是从周四到周五就一直是在那个情绪的激荡里，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克制自己，就我老觉得是天哪，我又上一秒觉得好孤独好痛苦，下面又觉得打开那个 Instagram 还有这么多的 同学，还有在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欧洲所有国家，然后就所有的事情都会让我有一种强烈想哭的欲望。然后但是到了周五，所以我觉得真的线下的连结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对于我们对于心理上来说。然后当我哪怕只是认识一个人，能够跟他一个人说话，即便我们还只是在网络上，但我知道我们是一个学校里的同学，我们的地理距离很近，我的眼泪就好像会被止住了，我就觉得没有在一个那么创伤的感觉里。然后周五夜里呢，我就也和认识的同学又回去了学校，周六也有尝试，但是因为周末的话就会也发生了一些别的问题，不太方便。周一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在学校里就决定再去做一下这件事情，并且这一次我是选择了特别温和的那些标语，我很喜欢那一套，也很感谢这些海报设计的朋友。那一套写的是与维吾尔人站在一起，与西藏人、新疆人、香港、台湾、乌克兰、伊朗和全世界这些受到极权压迫统治的人们站在一起。我们要食物，我们要爱，我们要多元 queer， 然后要所有这些东西。我就选择了那一套海报，主要是，然后又在学校里贴，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了。结果呢，就对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当时我在可能经历了一些这种斗争的练习，一些经验的习得和线下朋友的接触之后，我已经增长了非常多的勇气，而且就实在很讨厌，就是说戴口罩那个什么墨镜也好，我不喜欢这种，我就觉得我凭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做人，我明明是在做一件我觉得最堂堂正正的事情。所以呢，周一当时下午晚上我一个人在学校，我也是就没有任何的遮挡，也没有说太去避讳中国同学，我就在那个最繁华的走廊里在贴这些海报。然后在贴的时候，我知道我身后人来人往，有很多中国同学，说实话我不是特别在意了，只有两个中国同学他们走到了我的旁边驻足观看，我是有点紧张的，因为也都是男生，我真的有点害怕他们是要给我一点暴力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我就非常警惕的看着他们，他们有点警惕的看着我，但是我们就是那种互相对视了真的得有个半分钟那种，然后他们会有点躲避我的目光，他们就一直在看海报。我在想那是不是他们想要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就是采取这种方式来向我证明他们其实是我的 ally、但我是一直很警惕的在扫视着他们，真的会提防他是不是要上来就是把我东西撕
海报。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真的是会这种僵持一段时间，然后他们两个都是分别就是暗暗的向我竖大拇指，就真的有点好笑。在那个这样一个学校的走廊里，当时也没有其他中国人，因为之前我就像我说的，有外国同学是有来给我表达鼓励，他是就是那种非常自然的说哦 such a courage 啊，然后会怎么样竖大拇指，然后祝福都一切都好。可是那两个中国同学他们的竖大拇指的方式就完全不同，因为他们真的就像是一个我们像那个地下党接头，他们是暗暗的在腰间的那个位置就是暗暗的竖起大拇指的那种感觉。
天
然后
还是两个男生，
对，是两个男生，两个男生。然后但哎，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挺被安慰到的。我也会就是冲他们笑一笑。有一个男生他留下来有跟我说话，然后就是说我忘了他说什么，没什么具体的意义吧，意思就是说我也看到别人贴了呀，就是感觉这个很棒。然后哎，如我前文所述，我好像这个天真感真的是在我身上，或者说愚蠢也好，就是真的是从来没有离开过。然后我当时就会非常自然的，我跟他说，我说我意思是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因为我也还有很多海报我也很我是随身携带工具的状态，就是什么图钉啊胶带都带着，我就说我也可以给你一点如果你想要的话。就说实话打印那些也真的是花了我蛮多钱的，但是我就觉得真的能看见朋友很高兴嘛，然后我非常自然的就提出了这个 offer。 但是他就说我不好去揣度他的心理啊，只是他也就说那个他有事怎么样就赶紧离开了。然后我后来就觉得自己可能不是特别妥当就不应该这样子问人家，也许是会给到一些压力什么也不太好的然后对，然后但是后来呢，这是遇见了两个比较正面的例子。然后中间我贴了一半就是想休息一下，走廊的对面就是一个 cafe， 我就站到那里说去休息。我站在那里休息的时候也没有避讳任何人，我的海报就抱在手上，然后旁边就是摊开放着所有的东西。那个时候呢，就有几群中国人经过走廊，然后第一伙人他们经过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个公告栏上，就突然所有人开始就是喔喔喔的大叫。然后我就当时很奇怪，我在想他们为什么那样叫，我还在想他们是很兴奋很支持，似乎也不太对，有点奇怪不过我还是我就觉得他们应该是会是 支持的人，就我就觉得应该是那样子，可是我就按兵不动的，我差点都是要冲上去说，嗯 ，Hello， 就我就在你们身后，因为他们其实稍稍往左一扭头就可以看见我，只是没有人看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幸好我没有那样做了，因为我就还是留在那里。结果他们就讨论了一会儿之后，突然有一个人就说：“好丢人啊！”然后他们就都开始说应和起来，说：“好，太丢人了吧？说怎么这么丢脸啊？到底是谁干的这种事？”然后一个人说：“家丑不能外扬。”就真的是这句话，然后他们就重复了七八遍，很大声的说：“家丑不能外扬。”我跟我所有朋友说，大家都会说，他们还知道是丑啊。你就会，我觉得这就像我前面所说的，这些话不是他们自己的话，是他们习得的，他们被灌输进去的那些话，只是他们相信是自己的话，这么自然的说了出来。然后他们就开始讨论说要不要撕掉。那个时候我已经感觉就整个火就已经冲上我的头，我就觉得虽然他们人多，然后我也无所谓了，我就打算直接上。我就说如果他们真的要撕，我是打算就是立刻上前跟他们对峙的。结果没想到他们的离开的速度比我打算上前的速度还快，就在他们说要撕了之后，几个人就互相推搡了一番，然后似乎感觉哦有点害怕，不太好吧，在学校里，然后互相推搡了一番，就是真的是一溜烟的就跑掉了。
对，其实他们不敢撕。
对的，他们不敢撕，这就是我发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对我来说也很有点长士气。然后后来有别的一些中国同学，哦，有一个规律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人，他们大多数是不会特别做停留，可能会有留下来拍照，那种情况我不太确定，我想我还是愿意相信那些留下来会拍照的单独的同学是支持我们的，但是其他只要是一帮中国同学就很可怕，就是他们就会开始进行一些议论和这些交谈，然后像后面就有同学他们停下来也是觉得是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是，然后他们说起这些事情是完全一个那种八卦和猎奇的心态，就说哦哦，就是那个桥，对对对，我有看见，哦，我也有看见，是的，别的学校好像也有贴这种，说哦，原来我们学校也有啊，然后就是这种感觉，
对，
我真的是难以理解，我想你们都知道这个份上了，人又在墙外，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桥上发生了什么吗？因为看上去他们似乎没有那么知道，也并不关心，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在那里要拍照，然后拍照的时候，他们的朋友还会说，哦，你小心点，小心点，别那个把人拍进去了，明天那个公安局把你抓走了，就是开这些玩笑。
哦，都到了伦敦了还是这样子。
对，就是哄笑作一团，然后又会离开，大概这么也有过两三回。不过就因为那天晚上的观察，我就意识到其实这些可能是站在我们对立面的，也许是粉红或者就是大多数这个中国留学生的群体，他们大多数他们没有能力在我们的海报旁边也贴上表达他们自己想法的内容，也没有勇气去撕掉我们的东西，他们可能做的最多的就会是举报。对，还有发现很可笑的事，就是在我贴的海报上写下很大的 fake， 对，
假的，
然后我们觉得那个就是跟中国警方的辟谣思路完全一致，没有事实，没有故事，没有逻辑，没有道理，没有证据，就是一个大大的那个标记告诉你这是谣言。
对，你刚到伦敦然后就发生了这种事情，然后你自己去采取了一些行动，参加了这个电报上就是叫伦敦 My Duty 民主墙群组，你愿意不愿意说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会参与这样的一个群组？
对的对的，就是一种很简单也很朴素的想法吧，并且我相信很多人，甚至我后来在群里面看到大家的一些聊天，我会知道我其实还是比较幸运的那个人，我在这里当然也许是因为我自己比较早的行动，然后能够因为此认识到一些朋友，然后也当然依然是很幸运啦，就是可以在真的生活中线下认识到这些朋友，他们是会给到我很大的支持，但与此同时其实还是有非常多我们这些网络上的朋友们，他们可能直到现在都还是完全的孤身一人，在他们所在的城市可能中国人很少，或者说是一个那种，因为中国同学很多也是另外一种可怕的状况，也许他们是唯一一个贴海报的人，他们没有收到过回声，他们也没有接触到过任何线下能够沟通的朋友，所以他们在能够加入到这里，包括我们能聚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就是绝对存在的，就是我们需要一点听到朋友的声音，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不论是我自己其实是多年都是在国内生活的经验，还是说因为我后来也会发现有一些他可能是很小就到了国外，但不论是怎么样，好像在我们的生活里，只要是和中国人群体跟中国社会接触到，那些最大的声音最多的声音 都对我们是很多很大的创伤，然后我们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也没有勇气，我们也不知道哪里才是安全的。所以，即便是只是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能够让我们在这里说话，我觉得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安慰了。
我因为也进到你们那群里面，就从你们也差不多一组建，我就进去看嘛，一直看了你们从下午到半夜的时间，差不多就有200多人。你们就说 "It's my duty"， 就是我的职责。你们的职责是去做什么呢？我有点不太明白。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到我了，可能也问到我们大家所有人了，因为我不好代替他们说，我代替我自己说，我会去说，对，我很自然的想到 "It's my duty"， 但是这也是我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长远一点说，我想我们都会认可的是，我们希望是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这就是可能是最终的目标。可是它太长太远了，我觉得任何和社会活动相关的，你都没有办法说一直去 focus 在这样一个最终的目的上。这个东西，我觉得毫无疑问会把所有人都会拖向一种无力感的深渊。就是你还是有更多的要一些短期的目标也好，还是你现在能够去做的事情，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就像我们现在在群里讨论的话，大家其实我会发现有不少人，他们可能和我的想法是类似，就是我们会有勇气，也愿意站出来去支持，能够真的做出线下的活动。可是我也许是悲观一点说，我也并不觉得这是太多人，就是即便在这种群组里，因为就可能更多的人他参与到这里面，是我前面所说那个更朴素简单的愿望，就是找到一些同温层，能够沟通，能够让自己生活的没有那么孤独，有一个地方可以说这些，可以自由的讲话啊。但是对我自己而言，我也会很担心，就像有朋友的时候进去也会提到说，在之前李文亮事件他也加入过类似的组织，可是最后就无疾而终。那现在的这些东西，我们最后能走到什么地方？或者又怎么样去的话，我不知道，我为此是会感到有一种焦虑的。
另外一个人，他说他希望能让更多在英国留学的这些学生知道，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他们有权利站起来反抗，而不是继续做奴隶。大家还有就是愿意推动的这些东西，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当然，我也同意你的说法，就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最后能发展到哪一步。但是我还是想问你一下，就说你觉得你这样子的。我可以说，你做的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这种体制的一种反抗，哪怕是你个人的一种反抗。你觉得你这种反抗有意义吗？
其实在你刚才提到他们那个很好的发言的时候，我心里也已经非常默契的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就是在他说那个让大家知道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是这样，我就想到最近有一封海报我很喜欢，他们写的是叫 "Get used to freedom"。请你尽量习惯这种自由，因为我们其实绝大多数人活在这里，但似乎还活在中国，他不知道什么是自由。就我觉得这些东西确实是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公民教育，这些我们是没有被教育过的，真的需要学习。然后说到底有什么意义？这可能还要回到我从第一天去贴海报，我这几天短短几天内心路历程也是经历了很多的变化。就像我前面提到，我第一天去贴海报的时候，我完全不觉得自己是在做什么事情，我甚至会把这件事情看得一文不值。别人安慰我说：“你很勇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是很有价值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可能关系更好一点的朋友，我会跟他们坦诚以告，说我没法相信。其实你说的这些话，我知道。我甚至我也会跟别人这么说，并且我跟所有别人这么说的时候，I mean it，我是真心的。但是我只是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我好像永远也没有办法说服自己。
说服自己什么呢？
说服自己这是有意义的，说服自己这是一个勇敢的行为。我觉得他并不勇敢，我觉得他也并没有意义。就是这是在周五早上的我的非常强烈的想法，因为我是一直在那种负罪感和渺小感，因为我会不断的把，比如说把我做的这件事情跟彭赞洲站在桥上比较，那当然结果就只能是这样子。但是在周五就那一天又收到了回声，然后包括周六我们又在持续的做这些努力之后，我就会感到，好像没有那么无力了，好像即便只是贴海报，我依然认为这个贴海报还是一个非常安全领域的尝试，就是在墙外这件事情，它也不是说像我之前想的那么一文不值，它当然不是。我就觉得，就我们在这一个校园里贴上了50张海报，那难道不是会多，哪怕至少10个人知道这件事吗？那如果只是多10个人知道这件事，或者多一点点，好像我 会觉得挺开心的。然后我当时还有一个比较朴素的想法是，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至少是可以让西方更多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啊，或者让他们关注到这件事情，也许可以借助外界的力量，至少去更多的保证一点彭在洲还有他家人的安全。这是我觉得也想到一个很朴素的心愿，就又回到 my duty 是什么，那就是哪怕是这个声音现在还很小，哪怕是前路还很漫长，但是不去指望别人，也不去苛责别人，至少我们在一起，我们凝聚到更多的共识，我们在一起，我们能够如果有日后真的是在国外的进行到线下的示威游行也好，还是再更进一步，光是我觉得现在就继续做贴海报，就是做这一类宣传的事情，我都觉得很有意义。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长期战，它不是那两天，我只是处在一个激烈的情绪里，我就觉得啊，我要去立刻做完了就好了。它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把它长期的做下去。我们现在甚至也在进行一些探讨，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长期战的话，一些策略也许要发生改变，并且我们就发现，真的要借鉴很多别人的经验，因为英国很多它有那个红绿灯的按钮嘛，然后就想去制作那种小的贴纸，可以上面是一个简单的，比如说是我们现在的那个 hashtag Free China 啊之类，或者在上面有那个二维码，可以扫到相关的东西，然后去贴到这些红绿灯按钮的附近，就是它真的有点。感觉也挺怎么说呢，有点没有公德心，像是一个牛皮癣的行为。但是就像我之前也是可能读到一位网友写到说，任何就从一个集权的国家里面反抗，都只能从这个牛皮癣的抗争开始。这点就也还蛮可悲的。我们都还觉得好像，我们又好像有点从未离开中国，就即便在这里，我们的反抗依然是只能从牛皮癣开始。
其实我想问的是你的人生的安排，
嗯，
也许你做的这些事情是你认为是有意义的，但是从人生的长远来看，也许我们就是你们再怎么努力，可能都改变不了中国。你们可能最后没有的办法就是，可能就必须要考虑润，然后呢，怎么安排你，怎么来看待你的一生，你这一生是不是有意义的，这些的一些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问题。但是我想你也是在考虑，因为你正好就是这个年纪，20来岁。
真的是非常沉重的问题，非常
嗯。
非常困扰我的问题，也是就像前面说到，有考虑过润或者移民，那又怎么办呢？这真的是会让我完全沉默的，因为我就是一直我也都没有办法在心里给出答案。首先，我想我是非常想移民的，这可能也是周围目前的一些朋友的想法。可能3年前我们还不会这样想。但是确实这2年水温有点太高了，我们真的是有点处于说至少短期内我们自己要活下去的打算吧，所以移民是一个我们想要去寻求的方法。我当然也想生活在一片更自由的土地上，去保护我最基本的人权，我不会因言获罪，我可以在这里自由的贴海报，而不怕就是。虽然我现在都，那他们跟朋友还在说，因为有其他国家的朋友们，就是跟他们说，你们现在这个方法太不行了呀，你们一定要多去 reach out，可以把东西印在衬衫上，穿这个衬衫。我说那当然很好，可是我真的害怕，我穿了，我明天我爸妈就是警察就上门叫他们喝茶，就确实是有这些。那对我个人来说，我还想有一口气，还想有一点空间活下去的话，我一定是非常想要移民，甚至我会想到说，在以后还有没有可能说，甚至让我的父母啊怎么样可以有机会。但是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他移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还有技术难度在这。但是我是最近是一直有在安慰我自己，就是事在人为，就是只要你想，你哪怕黑下来呢，就是一定是可以克服、有办法的。但这个时候我就会意识到，原来我最纠结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移民，而是这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移民了又怎么办？我实在是觉得移民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就即便只是，我不是说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是解决我个人生存的问题。
为什么？为什么呢？
因为我会觉得，我经常跟别人说，我说移民在我心里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如果世上真的有这样一个解决办法的话，我想那有且只有一个，就是忘记中文。可是我永远不能，我知道我永远也不会。我不仅不会，我还是那么的爱它，我是那么的爱这门语言，我是那么的爱这片土地，可是我却要被迫远离它。可是如果就算是真的到了那一天，就退一万步来说，我甚至可以有能力把我父母接出来啊，然后真的是断了我在国内的很多其他的一些牵挂。可是我知道，即便是那样子，我也不会 就真的不关心中国的事情。
嗯，
那如果在那种情况下，我到底怎么样去关心？我以何种姿态关心？以何种姿态去面对？我不知道。我在想是想说一点别的，还是说分享一下那一段？就是那一篇端传媒的文章，我很喜欢，也跟很多人都分享过。我觉得我经常是目中无人，也不管别人想不想听，就拉着他在那摁着，然后读很长的一段。然后我现在可以分享一个很短的，就是结尾。那篇文章是异乡人在自己的母语里流浪，我在加拿大学编剧。它的结尾写的是：只是我知道，地理位置的变化不会让我脱离那熟悉的衰势感，相反，在海外的亲近里，它会越来越醇厚。因为我和他水乳交通，这里面有我的文化，我的语言，我借以认知的一切，连起来就是我的命运。
嗯，
就是真的写得非常的好，也是让我感觉到是的，我割舍的不仅是中文，而是我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已经深深的牵绊在这个地方。
嗯，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一代人，70年代的生人，我们真的是赶上了这个国家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还是基本上是一直往上走的。那现在就是你们这么年轻就要面临这样子的情况，我不知道，就是可能这个问题也都是有点大，而且有点就是说是问的是太显而易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对中国的未来你是怎么看的？然后你觉得这个制度，可能更重要的就是说你觉得现在这个制度对你们年轻人公平吗？
我好像不太会从这个角度上去思考，因为我不是会特别想到说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作为我们这一代，我想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在经受着不公平，不仅是不公平，而是所有的凌辱欺压和虐待，然后在这个机器下面，就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感觉。但是如果像提到就是关于，因为我的这一个 generation，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种可能是也是跟时代非常密切相关的那种绝望和无力的感觉。我想我小的时候是还有一些依稀的那种好的记忆，就像是听到一些很多东西，我会觉得哎，在我很小的时候，对，有过论坛，我也知道一，然后因为我爸爸他很喜欢政治、历史、地理相关的东西呢。我小的时候，他整天坐在电脑前，可能我们家更有电脑，他整天最爱做的事情就是看谷歌地图。其实光这件事，我就特别伤心。因为他现在就是看不了谷歌地图，我现在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好东西了。我是因为站在当然我父母的肩膀上，他们的支持，我用着苹果手机，我来到了国外，我会翻墙，我有这些所有的能力。可是对我父母来说，就是我也很难说去教会他们什么，因为他们毕竟也是有一些他们自己的那种的困境。但是就像是说光看地图这件事，我就常常感到为我爸很伤心。然后他现在经常就在我家饭桌上，他就看一些那些纸质的地图，就真的是他的一个爱好。我又有清晰的记得我小的时候他就带我看，说这是谷歌地图。那个时候我没有觉得那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真的还是我们，或者说90后千禧年一代的生人，我们真的是在地球村，在地球梦的那个概念下长大，我们真的相信一切会更好，我们相信我们是在走向世界，世界也是开放包容接纳我们。可是就在我像我个人的话，在我真的有时间多上网啊，进入了大学，然后到了20来岁，一记当头棒喝，然后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
嗯，
回忆起那些东西，我有时候都会觉得是不是我记错了。我真的有一次，那他们就说到，哎，因为我们好像初中的什么时候，那时候 Instagram 啊，还有一些 Facebook 就还是可以上的。然后因为不太关心嘛，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是防火墙又更高了，就上不了了。那后来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那些东西都已经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世界早已经深深的割裂开。然后再回头望过去，觉得哦，真的有过那一天吗？真的有过那个时候吗？我们也不太记得是什么感觉了。就像我们现在包括在那个群组里或者网络上，我们也会觉得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并且我觉得我也做不了什么。然后我们会想到比我们更年轻的人，比如说比我小10岁或者现在才出生的，那他们一生下来就生在高高的墙内，那他们会生长成什么样？他们的世界就连我的这个可能曾经还有一线光明的那种记忆都没有，那一切好像都是在快速的跌落下去。就又回到那个 my duty 是什么。
嗯，
我不知道，我只是好想去做啊，我好想去完成 my duty。 可是我真的站在这里，我也不敢穿上一件写着口号的文化衫在校园里，我也没有勇气真的站到桥上。所以我真的是陷入这种感觉，我们不知道，我们一边说着 my duty， 可是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因为我那天也是在那个你们那个群组里面，我看到他说希望有一天我能敢于实名露脸表达自己的反对，也只有越来越多普通有日常工作的人敢于实名露脸表达反对，反对的声音才更有力量。
是的，是的，所以这也是我就是我现在再去我不想那个戴口罩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我就想堂堂正正做一个人也好，或者是我就想至少让我的声音稍微有力一点，因为我会感到如果我把我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出现在那里，我发出的声音好像都会孱弱很多。就是就像他说的，可是。
安全还是很重要的。
对，因为我就有时候跟国外的朋友他们沟通，我会就是说到我觉得在中国的话这是一个后六四时代，我觉得你不能够指责或者每一个人在这个后六四时代你真的不敢站出来，因为你站出来的结果就是真的会是失去生命
或者自由，很多人都失去了自由。
是的，我就觉得我告诉自己说即便是我还能够感受到愤怒，我自己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待在这里，我能够保持感受到愤怒，这其实就是我行动的最小值，我就已经不是说什么都没做了。就像说的多一份愤怒我觉得都是一份希望也好，那就是说如果有更多的愤怒或者说这些我又没有希望了，我又回现到了绝望之中，我会觉得如果真的是有的话，包括就大家哪怕是说是还原子化的散落在各地，但我们保持着自己的珍贵的思想、希望、愤怒，可能它未尝也不是一种散装革命。
散装革命，哎，这个词好。我觉得你今天，我今天和你谈话，你的情绪已经比前天好了很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你参与了这个群组，然后找到了更多的人，你知道了，就是真正的和他们即便是网络上也建立了一些联系，对你的情绪也会有一些慰藉。
对，一定是这样的。我也是觉得那天我说的很多东西也是更就是完全可能是不受控制的会涌出来，然后但是到现在的话确实整个情绪已经稳定下来很多，并且我还觉得这不仅怎么说它也不是一个纯然的好事，因为我是觉得当你接触到这些组织团体朋友，然后你就会发现在这里面依然有很多问题，就是这件事情不可能是通过你纯粹理想主义就解决的，然后我这个时候也会觉得有点烦，但是你就会开始想要去解决这其中的那些琐碎的问题，觉得这才是生活的常态。
对，
就像是四通桥的一件事，它是一块巨石扔到了水下，一下子激起了千层浪，就至少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可是浪花总会平静。更多的事情是说之后该怎么办，但也是就一直以来我觉得每一个日常的相处也都是伴随着这种，一方面是在处理着所有这些具体的事情，可是一方面就像是关于要不要移民，移民了怎么办，中国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能救中国，就是这种
你怎么救自己，
对，我怎么救自己，我怎么又救我的国家，我怎么帮我的同胞，这些东西它其实又从来没有离开过，它只是站在后面，就是默默的在后面站在那里。
对对对，挺好。很多事情都没有答案的，就是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一个挺好的结尾的，也算 positive 吧，虽然是在这种的一个绝望之中的，就像你说的，就绝望之中找到了一点点亮光。
我就想到也是那天有谈到过，就是说关于手印在那里我们看到了都会懂，因为那种感觉，我就想到包括说这几天通过了线下的组织是为什么影响到我，那天周四的夜里我在仓促之中建立一个海报的文件夹去打印的时候，我就随机的选择的那个文件夹的名字就叫做我在，我当时就是随手打出来的，但后来我就感觉到其实我就想说的是我在这里，我来过，即便我可能也没有声息的走了，即便我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即便我不能够完成到多大的 my duty, 可是我看见了，我也努力记住了，我虽然看不见你们，可是你们也不孤单，因为我在。
真好，谢谢。我们请每一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是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呢？
我就找到了几个，然后也是我就是很想跟更多朋友分享的。第一部是纪录片《算命》，它是很著名那个导演许彤的那个《游民三部曲》里面的一部。我是很有趣的发现，它现在在豆瓣上你搜索算命的话，它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词条不予显形，但是它还在了、
哦、
就是对教大家一个方法，就这个的话去谷歌上搜索就还能进入那个豆瓣的词条，就可以看见大家的评论、嗯、当然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因为我可能就是去年或者什么时候才看，当时还没有这样的情况，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部独立纪录片，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作品，讲的就是一个算命先生，一个当代的算命先生他的故事，然后他是一种非常有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然后也是一个章回体长卷式的纪录片，我不多介绍了，就是其实被看了一定会非常的震动，而且它就是关于最真实的中国人和中国这片土地上的那些可能不美的那些所有东西和感受和痛苦和悲伤。然后呢第二个是一部电影叫沉静如海，然后它是一部爱情片，是一部战争片，主角是一个法国的普通的女孩和一个德国的军官，发生在二战时期，但是它的进展就绝不像只是简述这个内容这样可能会那么发展的烂俗、嗯、它其实整部电影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是一个关于沉默的故事。我想这个就是因为我觉得虽然很不一样，虽然语境非常不同，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生活在当代中国的所有人来说，我们对于这种沉默和它背后的很多力量也好感受也好，其实一定也都会有我们自己共鸣的地方。
嗯，
然后最后是一本小说，非常有名，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是那个现代当代文学荒诞派的很有名的一部小说、嗯、因为我觉得我想大家应该可能都知道这个名字，就是 Catch 22， 它已经作为一个习语就都收入到牛津词典嘛、嗯、然后可能有一些朋友还没有看过就是小说的内容，我就极力推荐一下，因为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它不像一些可能想象的或者荒诞啊会不会有点意识流，虽然它不是意识流，就是那种比较艰涩难以读懂，就它真的是很好玩很好玩，但是我不知道读这个书的话是会缓解政治性抑郁还是加重，因为就像那个韩乐他自己说的，他说他写这些故事就是希望让人们在读的时候开怀大笑，然后在开怀大笑之后怀着恐惧回过头看他们笑过的一切，我觉得他做得非常成功，这其实也是不仅是我读这本书的感受，也是我觉得生活里很多时候每一天对一些事情的感受。
好，谢谢 Cathy， 也谢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刚才突然下了好大好大的雨，所有人应该浑身都湿透了，马路上就跟河一样。
在与 Cathy 录制本期节目后的第三天，也就是二十大结束后新常委亮相的那天，Cathy 和伦敦 My Duty 群组的部分留学生参与了香港人组织的集会，抗议中国驻曼彻斯特领事馆殴打香港示威者。
就是我们还在往大使馆那边在走，
他们走到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门口抗议。在抗议活动中， Cathy 和几位大陆留学生接过香港抗议者递过来的话筒，用普通话喊出了四通桥横幅上的标语。
这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最真实最强烈的恐惧，因为我们站在那里太醒目了，对面聚集的人非常多，我觉得我当时也是一直在发抖，就是说话我的牙齿都咯咯打着，又很冷，真的第一次有这么大声的喊出这些东西。从我们喊的第一声出去，因为我周围也全是香港人，所有人都开始为我们鼓掌，就是叫好。勇气也是需要练习的，你必须要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也可以大声地喊出普通话的口号。